我们今天陈根来看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看见一幅什么图画呢？当人心里面有害怕，当人用自己的头脑研判一些事情是他们自己所不能面对的，大部分的人就会把神的应许、神的能力、神过去在他们中间所行过的奇事忘记。这话怎么说呢？这话就是耶和华后面千真万确说的，我的荣耀充满全地，我在埃及地在旷野行那么多的神迹，是不是啊？但是这些百姓还这样的试探来试探我。就是说今天这边讲出一个事实，一种人性的光景，和是一个普遍的人性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不要小看，除非我们是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就可能在其他十二分之十的，就是六分之五的比例的这样一种人群的当中，不以神的应许，不以神的能力，不以神让我们看见他行过奇事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坚定我们的信心，而反而让我们怎么样呢？不以神坚定我们的心，而是以我们自己的眼见，以我们自己的眼判，以我们自己对事情的看法来决定了我们自己的前途，就是能不能得着神美好应许的这样一个结果。多么的可惜，多么的可惜！真的，你看看这十个人，今天同样的来到你面前，大家都这样讲，只有少数一两个人是跟他们讲的不一样。而少数这一两个人讲的不一样是什么呢？讲的不一样，不是说不是事实，也不是是一个研判，是什么呢？是对神真实的相信。他们亲眼看见那地是极美之地。而且怎么样呢？他们跟其他人说，跟其他人说什么呢？耶和华若是喜悦，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始流，那什么意思呢？若是喜悦，什么叫若是喜悦呢？若是我，若是神喜悦我们，若是我们有信心，若是我们跟随主，若是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律例典章行，神怎么会背负他自己，把应许要赐给我们的不赐给我们呢？就算是我们的力有所不及，就算是我们眼睛看来是不可能，但是神可以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神可以让我们不能的在他凡事都能。加勒跟约书亚有什么？加勒跟约书亚跟其他的十个探子，他们所看见的情况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不一样的。内心世界都不一样，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造成的结果也不一样，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造成最动众人的影响也是不一样。很可惜，两个人对十个人，到最后怎么样呢？那十个人所有的言论在以色列全会众的中间开始发酵，以至于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些会众就到摩西亚伦的面前来怎么样呢？来哭号，来发怨言。他们发的怨言什么呢？就是这个鄙视耶和华的救恩。他们的发怨是发怨什么呢？不满意神对他们的带领。真的，我们今天很仔细的来思想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发怨言的时候，你想想看，好像把上帝从前对我们的恩典一笔勾销，把我们从前经历过神奇妙大作为就一笔抹杀，只是为了要出眼前的这口气，只是要为了达到眼前的这么一点点的满足，像从前没有肉吃。讲这样的话，现在怎么样呢？现在遇到迦南地，有亚拿族的人，非常魁梧的这样的人，他们在他面前好像怕站立不住，打不赢他们，他们就开始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哭嚎，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他们发怨言对神的藐视还不算，他们还觉得说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地错了， 神把他们带出来是要叫他们受苦，神带领他们出来是要他们遭灾，真的是这样吗？他们想起在埃及地的一年不晓得只有几回可以坐在肉锅旁边吃肉，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奴役，都是被做苦力。他们居然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居然在这个时候想要回埃及地区。第三个，他们发愿意怎么样呢？他们发愿意到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满意神在他们中间设立的摩西可以带领他们进迦南。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不如另外这个立一个首领领我们另外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地去。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而摩西跟亚伦的反应怎么样呢？摩西跟亚伦的反应不是跟他讲说，不是一种很傲慢的口气，权力的傲慢的口气跟他说，我是神所立我的，在埃及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不像有些人说，我是你的主任牧师，我是你的长老，你非要听我的话。摩西跟亚伦没有，他们怎么样？他们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在神面前甚至在人面前只是一个神的仆人，所以他们只能够怎么样？他们只能够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怎么样呢？你们跟我闹，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是身不由己。那么意思在这个地方，摩西跟亚伦没有觉得说他们比以色列人地比以色列会众的地位高，是不是权力大？今天你看全世界什么人嘛，老兵在那边有埋怨了，那个做将军的就匍匐在这些老兵的面前，你们从有天地以来有人类历史记载里面，你们没听过这样的事啊？这边只有一个说明，摩西跟亚伦并不觉得他们从神那边得着的这些托付变成是一种在人面前高高在上的权利，他们一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但是今天很可惜，有很多人真的居然还在我面前来分享交通的很大声。有的时候我们会交通，哎呀，你为什么想要这个被安利，被人家接待成为牧师啊？你为什么想要被人家安利成为长老啊？他说，假如我不是长老的话，别人讲话，我讲的话别人不听啊。你以为说你安利了长老，你安利了主任牧师以后，你的服侍神，神给你的托付就变成那权力地位就有用吗？这是很可笑的。所以我在这边看见以色列全会众跟亚伦摩西在那边发怨言的时候，他们是在全会众面前匍匐在他们面前，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你们跟我闹我也没办法，我只是神的仆人，看神要怎么说。他们会在全会众面前匍匐这件事情我想不通，我就算不是你们的官，我干嘛跟你们匍匐呢？你们要去跟上帝闹，不要跟我闹，是不是这样？但是摩西跟亚伦既然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这是我没有想通的。难怪耶和华上帝替摩西背书，替摩西见证说，每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和，上帝替他做这样的见证。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把神的一点点的托付，把它变成了一种宗教的地位，变成一种宗教的权利，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匍匐，一方面匍匐在神的面前，一方面匍匐在这些向他发怨言的面前。今天我们听过多少一位很有骨气的传道人，我要匍匐也只向神匍匐，我绝对不向人匍匐。那么这边摩西跟亚伦跟以色列全会众匍匐，那给我们的看见又是什么呢？只能证明我们是一个有权力骄傲的人，而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耶和华上帝一点都没有说错摩西。下面一点我跟大家交通了，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撕裂衣服。难道他们没有同侪压力吗？他们没有同侪压力吗？他们两个只有两个人，其他有十个人，他们讲话有说服力吗？他们讲话别人会听吗？今天有很多人讲话的前提是你听我就讲，你不听我就不讲，是这样的吗？可能在别的地方有记载这个，但是在这里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我就看见一个原则，不是说我讲话你听我才讲，我讲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影响你，我讲话的目的乃是要把事实，我对神的信心，我所看见的事实向你说。我也没有说你错，也没有要说你对，我只是把我亲眼看见的，我心里面真正相信的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嫩的儿子约书亚跟这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你看他们下面所说的话是什么呢？他们所说的话就是他们所看见的地，我们所窥探之地，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在他们亲眼看见亲脚去踏过的地方。他讲的不是一套理论，他讲的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他真正讲的是一个事实。接下来他讲的是什么呢？接下来他讲的是他一个信心，他对神的相信，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这是他对神的信心。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亲眼看见，亲自经历过的事情跟人家分享。你的看法想法跟我不一样没有关系，但是我要把我亲眼看见亲脚走过的地方跟你来讲，而且怎么样，把我对神的信心来告诉你。今天我们是很滑头，人大家都这样讲，刚好我也这样的看法，我就讲。那么我跟大家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不讲。这叫什么？这叫滑头，真的，这叫滑头。嫩的儿子比我傻，哎，这个耶夫尼的这个儿子加勒比我笨，是吧？不，他们真真心心的在神的面前，他们真真心心在以色列的面前，他们的心向着神，真是这样，所以心里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他们说出来的目的怎么样？也不是去说那十个人错，他们说出来是要鼓励神的百姓不要背叛耶和华。他讲了两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可背叛耶和华。哎呀，你说在这个时候你讲了有信心的话，你讲了事实，讲了对的话，别人就欢迎你吗？我告诉你，在基督教不是这么回事。你讲的越是真的话，你讲的越是对神有信心的话，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反射出别人的没有信心，因为反射出别人讲的都是道理，别人讲的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怎么样？那些人的脸面往哪里摆？那些人要怎么来对付你？你看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怎么样？众人就怎么样呢？就拿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嘿，全会众哎，全会众哎。怎么要把他们两个打死，他们往哪里跑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些合神心意的话，我们真的躲处都没有的时候，我在这边看见一个很美的现象，耶和华的荣光怎么样？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的荣光一显现，以色列人还敢动吗？他们不敢动。神真正一显现了，人有的只是跟人凶，我们人多拿起石头，我们人多话比较大声，是不是？耶和华荣光一显现，你怎么样？所以在这边至少给我学到一个功课，学到个什么功课呢？我讲完了你不相信，我讲完了你要怎么对待我？你对不起，你真正要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会显现。假如我讲的不是神要我讲的，人家把石头把我打死，活该。只要你讲上帝不讲的话，人家有事的把你打死，耶和华也不帮你这个出面跟背书，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情况就在这个地方。真的，愿主怜悯我们，愿主怜悯我们，愿主怜悯我们。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上帝假如是假的，上帝假如是死的，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不要搞了，是不是？我们信错了，那么被人家打死，你怪谁呢？但假如我们信的真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耶和华上帝的话，到最危险，到最危险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他自己会出面来为他的百姓，这个相信他跟随他的百姓来背书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 当耶和华荣光充满的时候，耶和华跟摩西讲一句话，我要击杀他们，等没有一个人给他们存留。结果怎么样呢？说我怎么样，他们不得成熟的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更强。这个地方我不晓得耶和华上帝是考验摩西还是真的。耶和华说啊，摩西，这些百姓背叛我，这些百姓背叛你，好吧，我就把他们通通在旷野这个杀灭，以至于怎么样，让你把你的后裔领进去，让你的后裔在我应许之地成为强盛。我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侍奉的里面会碰到这样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到了一个情况的时候，只是让摩西你得益处，神也不得荣耀，神托付你的百姓也遭灾的时候，摩西在这里做的一个选择很特别。换了我们其他的人呢、啊？换了我们其他的人太好了，那些发怨言呢，一天到晚找我麻烦了，杀光光最好，是不是？是不是？我呢？我的后裔进到迦南地区，又成为极其强盛，好不好？当一个人的侍奉里面只是为了自己的话，上帝把这个条件一开出来，马上就杀灭他们。但是摩西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摩西在我心里面有地位，不是因为他可以带领几十万的以色列百姓，摩西在我心里面有地位是因为他有一种心态，他可以放下他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他为着神托付他的百姓，为着神自己的荣耀，在那个地方向耶和华上帝办交涉。第一个他就讲到什么呢？第一个他就讲到他为了神的荣耀，真的为了神的荣耀，说那你现在把这些人把他们杀死了，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这个让那些外邦人，埃及地的人也好，这个迦南地的人也好，以后怎么来说你呢？说你因为你没有本事可以把他们带进这个迦南地你应许的地，以至于就杀死他们，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真的，这个摩西他真的为神的荣耀。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教导，我们的道理，我们可以跟神，我们可以在那边帮上帝在那边讲一些话吗？我们在那边可以像摩西一样跟神这样对话吗？我们今天只是用道理来教导弟兄姊妹，让他要这样祷告那样祷告，我们有一种很真实的心，有个人真实为着神的荣耀在那个地方跟耶和华上帝好像要说通耶和华，好像要说服耶和华不做他想要做的事，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们是这样的人吗？还是我们教导弟兄姊妹说一套非常标准的话，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民主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是不是？我们到这边圣经里面记载，这段圣经对我来讲太关键了。我常常是这样祷告，真的，我有时候真是这样祷告。神啊，这一些瓦邦的里面部分有一些人，他这样对待你的仆人，你就怎么样剿灭他们干什么？我不是，我只有说主啊，你真是怜悯他们，你赦免他们，让他们还有可以得救的机会。今天我们不是要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满足我们自己的面子，我们在那边服侍主。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偷偷的暗喜说，上帝啊，嘿，好极了，你把这些人杀完了以后我独大。你看今天有多少人侍奉里面会有这样的心态，而摩西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等到耶和华听完了摩西的祷告又怎么样了？他讲起来很有意思。第二十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什么呢？赦免他们，让他们现在不死。让他们不死的原因是什么？让他们不死的原因就是还给他们悔改回头的机会。今天神不马上的灭绝我们，他赦免我们是什么呢？赦免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边的赦免我有点不太懂了，是完全的赦免呢，还是指什么？这边的赦免就是指 那个时候要杀灭他们，他不赦免，不杀他们就是叫赦免他们。假如真的赦免他们怎么样呢？假如耶和华真的赦免他们的话，应该说，好了，你既然赦免你的，通通都不算了，对不对？以后就带你怎么样呢？带你进这个我应许之地了嘛。但这边耶和华上后面怎么说呢？我虽然赦免你，摩西啊，我听了你的祷告，赦免了他们，赦免他们怎么样呢？现在不灭绝他们，只是这样而已。但耶和华讲得很清楚。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他们不得进那地，他们没有办法进到我所赐给他们应许的之地。唯有谁呢？唯有迦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我。等到大部分人都灭亡，你因为有同侪压力都要跟大家吗？还是你真的有一颗心智，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单单纯纯的跟随主。其实今天这样单一跟从主的人有没有呢？在头脑里面有，但是在行为生活的里面却很少。我们大部分都受着环境的压力，就好像怎么样呢？你在社会上会受着社会的同侪压力，大家有好房子，你觉得没有好房子你就丢脸，所以你就拼命要想搞一个好房子，是不是这样？那么这在社会上大家有一套这样的做法，这样可以赚钱，你也跟着大家一样这样的想法，同侪压力。在礼拜堂是怎么样？你跑到一群当中，大家唱歌都要拍手，你不拍手就不对，那你就拍手。你跑到个地方，大家唱诗歌的时候不准拍手的，那你想拍手你也不敢拍手。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落在这样光景的里面，我们承认吗？单一跟随，单一有颗心，单一单单有一颗心，另有一个心智跟随耶和华，就是你怎么做是你跟神的关系，我怎么做是我真正跟神的关系。你们就是用石头打死我，我也再说不行。该我死的时候你打死我，耶和华不救我，我也死，也趁我死的时候到了。但是不该我死的时候，耶和华他亲自会出面。今天我们讲的，今天我们内心深处所存的，跟我们头脑里面想的、嘴巴里面讲的都一样吗？另有一个心智，因为迦勒能这样做，因为在他从里面慢慢发散出来，以至于他也不怕，他讲了对神有信心的话，他讲了他亲眼看见的话以后怎么样，他也不怕别人怎么样对待他。今天你在礼拜堂里面看得到这样的人吗？今天你在所谓这个传道的人当中看得到这样的人吗？他是一个有一个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耶和华的人吗？我们低头祷告。